合。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嗯，秋华姐今天礼拜二哦，应该是她说她可能会去这个陈
老师
那边，然后呢她也会利用空档呢打电话进来哦。那空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哦。那大家要这个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嗯，
不管秋华姐有没有打电话进来啊，我跟佳玉还是在这边陪伴着你的啦。
对
啊，照顾身体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个秋华姐就算她去做按摩啊，其实也都很方便，因为带着我们的手机，随时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讲了什么样的状况，对不对？讲了不好的，哎，妈，没有，于飞，我没有这样，
马上打进来。
哎，讲好的，对对对，我就是啊，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啦。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个真实的跟大家讲啊，
对啊。
就比方说，这个秋华姐的确啊，她这个腿部的问题困扰他至少有两年了吧，
嗯，
就是一直坐在轮椅上这样子，
嗯，
那他也希望呢可以赶快啊重拾这个步行的能力，
嗯，
啊可以自己出去逛逛街啊，走走路，嗯，
对，
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哦。他们讲说那天我在讲嘛，就是说苦痛苦就是苦这件事情啊，
嗯，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为什么是一份礼物哦，当痛苦来临的时候，哦，其实它主要是要让你去感受到当你没有痛苦的快乐。
嗯，
可是我们人真的会忘掉，就是觉得说痛苦来到，我好痛苦，我好怀念以前的快乐哦，
嗯
啊，但是呢等到你这个痛苦结束了，
嗯
啊，比方说康病情康复啦等等的，你又会忘记现在其实你很快乐，
哦，对，
对，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慢慢一直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
嗯哼，
就是说其实我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快乐，
嗯，
而这个当痛苦来临了之后，我就会思念说，哦，其实我原本是很快乐的，
嗯，
我要记住这个感觉，
对啊，
然后等到那个痛苦结束以后呢，我就可以珍惜我的每一刻，
嗯，
所以营养食品啊，保健食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哼，
就是当你不舒服，比方说你的关节不舒服啊，然后你可能你会补充一些像胶原蛋白啊，或者是猫爪藤啊，
嗯，
或者是减缓你疼痛的这种状况，
嗯，
然后你用了一阵子之后，当然在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惨啊，
嗯，
好不舒服哦，
嗯，
然后用了一阵子之后就改善了，
嗯，
那改善以后呢你就忘记其实你现在很幸福，
嗯，对，啊，
你有这个你又不再疼痛，然后你又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嗯，
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就是你又忘记感恩了，
对啊，
然后第二者呢你就停止，
嗯哼，
解决你痛苦的方式，
对，
嗯，人都会这样
健忘的。而且我想到上礼拜六啊，飞鹏老师啊，嗯，其实就提醒大家，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哦，
你就要很感谢，对啊，
哎，
欸，我现在心情不太好，
嗯，
他其实是不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你，
是
你是不是应该要注意，
对，
比如说哎，欸，我现在身体哪里病痛哪里不舒服啊，嗯，那提醒你是不是就该转弯啦，你是不是忘记了吃善事的产品呢，不是哎，有一瓶差不多吃完了，我忘记打电话了，
欸，
就说27519911就可以赶快打电话进来订购。
而且啊最近拿到这些书啊就是圣严法师的书齁，里面就上次有讲嘛，痛苦痛苦是分开来看的，
嗯，
痛归痛，苦归苦，苦是苦在心，痛是痛在身，
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痛， 无论你是圣人也好，你没痛你就没神经啦，你 B 群要多吃一点啦，啊，是不是？所以痛一定有，但是你怎么去对待痛，是你苦不苦了。只要你能够善待你的痛，你就不会苦。因为你会知道其实它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份礼物。希望大家慢慢可以学习啦，因为我也常常觉得说我们你看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在节目里去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啊，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没有做到，或者是生活当中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脾气啊或者是你的行为啊没有控制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其实很幸福，因为我还有进步的空间。那同样的，通常让你不开心的那些人事物啊，其实你转换个念头，其实他就是来给你考试的。他帮你验证说你修行还要加强，所以你要算账的不是算他，其实你要算自己。
对，
就是其实我自己修行如果再多一点再好一点的话，当然人家会说那就不公平啊，对不对？人家惹怒你应该把他呛回去啊。
对，
可是是修行是自己的，跟他无关。
对，我觉得当自己有时候很低落的时候啊，我反而啊会让自己去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转念吧。你会回想当你曾经拥有的时候，你更懂得珍惜现在如果有任何人能够给你的付出，对你的一点好，
是
对你的一些善意，我就会觉得你更能够懂得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珍惜每一分每一刻，然后凡事都带着感恩的心，反而你就会一点一滴累积你的快乐，那个才是内心最扎实的丰盛。
是啊，那今天我们的单元有一个生活顾心理话大声说，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转念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也很好啊。
对啊，或者是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不管开心啊还是有点难过啊，像上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对，
我好开心哦，因为我可以听到每一个
只是好像打错单元了
没关系，我们那个
我们都开放，随时开放大家，
很弹性，就是我们随时会插播。
对，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哦，真的把我们的节目当 live 的节目，就是随时都给我们一些小惊喜。所以欢迎等一下的单元啊，心里话大声说，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哦。
是，好，那我们就先第一首英文歌曲。
好，这首歌呢是 Love Starts With You， 叫爱从你开始，它是一个数位平台的歌手叫莎拉艾德里奇的歌。
数位平台的歌手，
对，
是什么意思？
Spotify，
哦 ，Spotify，
对，这些数位平台的歌手，
我也是啊。但是我是制作人，我不是歌手。
你是身兼数职？
没有没有，我不是歌手，因为我都没有录我自己，几乎没有录我的声音。
哦、
我有偷录几首了，对。可是我觉得我的
偷隐藏版
还是 AI 唱的比我好。好，那我们再听这一首歌曲。
好。
Turned my world from gray to blue and made me feel something brand new. No need for signs, no grace.
从你开始这首歌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我们的 FN104.1 新的听众，他说他听了年多了，然后那时候他打电话进来说他好喜欢这首歌哦，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有空的时候呢就是多放一下这首歌。
是，
那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特别哦，让听众可以耳朵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哦。
嗯，
好，我跟大家来聊一下，上个礼拜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断崖式的衰老。
对，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断崖式的衰老，那么它大概是出现在几岁的时候。
好的，大家要注意哦。
对对对，
可是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像秋华姐就没有啊。
秋华姐没有。
没有，就是因为她走到断崖的时候她找到回头，立刻回头。
对，好，我们等一下也会告诉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哦。
嗯，
因为她说史丹佛大学啊，在国外史丹佛大学啊，他在研究指出啊，他说我们人体的老化并不是完全是线性的，而是在某两个年龄层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子跟代谢的变化。那是哪两个年龄呢？统计出来呢，第一个年龄是大概在44岁的时候。
哎呦。
第二个
感觉好早、哦、
第一阶段、好早嘛，也就差不多我这个年龄，
是
就是我就是差不多现在在这个年龄、
哦、从那种稚气感、
啊、对，
就是那种青春美貌的稚气感，开始好像走上一种成熟，
对，
成熟
的韵味，是不是？
风韵犹存。
对，风韵犹存。哎，听众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个我们会一直笑？因为上次我们好久之前啦，我们一起去跟秋华姐吃饭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那个餐厅的是经理嘛还是什么，他就称赞我说：“哎，您这个风韵
犹
存啊。
存”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拿这个梗出来
对
开玩笑一下哈、哦。好，第二个年龄呢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
嗯，
提出来是这个两个年龄、
嗯，
因为他说啊，老化并不一定只是缓慢的前进，大概会在这两个年龄的阶段，你突然会觉得你的身体特别的状况起伏特别有感。
嗯，
那怎么说呢？他说，当你44岁的时候啊，你可能啊会出现一些你的脂质代谢或者是酒精代谢、咖啡因的代谢，还有心血管相关的分子，你会在这方面的健康是特别的有关系。而且你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恢复力特别的变慢，
嗯，
代谢也会变差，
是，
而且你的肤况不稳定、
哦、
这个就是第一阶段，你突然会觉得哎，自己可能昨天本来你觉得你以前、啊、好像熬夜几天，
有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一天当两天用、啊、放假的时候要收假、啊、就完全不睡觉，
对，
然后就出去玩啊什么，然后收假回去哎，还可以早点名，
嗯，
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
现在也就不行了，
现在对，
4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有一点不行，
嗯
啊，没办法玩那么通宵，对、
对，那他就是在大概断崖式的衰老这时候提醒你。好，那60岁的老化的重点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他说60岁的老化更接近整体系统的变化、
哦、
包括免疫力的调节、
嗯、
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是，
还有肾功能以及心血管风险这些加总在一起、嗯、整体性的。好，那他也举一些例子哦，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症状、嗯、他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出现的感受，第一个是你觉得你的免疫力下降，伤口的愈合速度变得很慢，
那就是缺少胶原蛋白、啊、
嗯，
多吃一点哎、欸、就可以补回来要告诉哎、欸、我没有变你老
对。好，第二个呢就是你发现你的肌力 肌肉的那个肌力下滑、
是
你站久了跟走久了之后你会比较吃力。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的肌肉也在下滑当中，
就我现在也有点
觉得，你有感觉哦？
对，我有点觉得、然后第三个是你对于睡眠不足这件事情啊，身体是更敏感、而且恢复的速度不如以往。
是
我也是，
我的睡眠原则上我尽量控管算稳定，谢谢胎盘素、
其实我也是耶，不然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睡不好。然后第四个呢是你的平衡感还有稳定变差、这个应该很有感、
这个、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很多人会练那个深蹲对不对、但是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哦，你可以训练单腿深蹲
哦，哇那更高境界。
他说你可能不用蹲到最底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东西扶的也没关系、稍微扶一下，因为可以同时锻炼你的肌肉群，然后第二呢就可以让你的平衡感练习、真的很不容易啦。
对，
到那个站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两腿深蹲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刺激太多大腿的肌肉量，但是单腿绝对有。
哇，
因为尤其是你还可以蹲下去再站起来那种人，那就代表他真的很厉害。那之前是看谁、谢霆锋，
我想试试看。
对，谢霆锋他就可以。
哇哦、他谢霆锋我也觉得他保养得很好、那他应该肌力训练做得很足很够。最后就是你的皮肤的屏障功能变得很弱，你容易出现干啊、薄啊还有痒这些症状，然后你对于温差还有紫外线还有外在刺激的反应也比以前更明显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这样的症状、那就是你可能有肢段癌式的衰老的在变化当中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预防段癌式的衰老呢？这里医学报道他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衰老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让它踩刹车，可以让它减速一点。那要怎么样做呢？就是你可以透过饮食啊、还有睡眠
哦，
压力管理、情绪上的管理
是，
还有防晒哦也很重要、因为是刚刚我们提到皮肤的状况嘛，还有你要有温和的保养哦，这些全方位的都要一起养成好的习惯，让这些老化的速度就不会来得这么的快哦、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我现在不管现在听众朋友你们几岁，你都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都来不及了，
或者已经过60说没关系我已经跳过两次衰老时间我不会再衰老了也可以，你用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啦，
对，这个很正向很乐观很好。可是我要鼓励大家，就是其实你只要立刻开始建立一些微小的习惯，只要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你就可以减缓你的衰老、不管你几岁其实都可以、所以你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稍微练习一下深蹲，你做不到三次都没关系、你每天可以先从一次两次过了几个礼拜你发现可以再多加一次变三次四次、那就是微小的进步。
是，
对，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说啊，想要放弃不行不行、我们都没有放弃听众朋友、
对啊，
我们都还不断的在跟大家分享健康，
没错。
然后还有我们的善事的这些所有的保养品啊，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守护所有的听朋友的健康。
是的，
如果你们有需要加强自己的，不管是肌力啊、保健自己的骨骼啊、眼睛方面啊、还有抗疲劳，让自己不要疲劳这件事情，或是你在睡眠上有一些就是障碍啊、想要好好睡觉、或是你疲倦感太难恢复了、我们的产品啊
通通都可以解决。
对，都可以解决。
你刚刚提到全部都有。
对，全部都有、所以27519911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齁。没有订购的等一下你都可以继续打电话，或是你可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哦、一些产品的一些疑问啊问题啊都可以哦。或者是更欢迎大家继续听我们的午后两点节目，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健康的一些知识啊尝试方面的观念、
是，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是由万沙浪带来的海鸥飞处。
Oh
海鸥飞处。刚刚讲到这个健康哦，然后是断崖式衰老，有一个状况啊，我想说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遇过，因为那天看到一个人在分享啊，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男性，然后他一直都有健身的习惯，然后他也都吃的很多，然后他就说他到了好像60-70岁以上以后吧，他突然之间啊对很多的食物不感兴趣了，就是以前很爱吃的现在呢都不想吃，他就会觉得食之无味，然后后来他在看很多坊间的书的时候发现很多年长者都情况，就是味觉会改变。
哎呦，这样是怎么了吗？
对，就是可能是一种味觉退化，然后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开餐厅，他也是啊，他发现他们的厨师哦，到几岁之后啊，他煮出来的菜味道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咸，可是别人会觉得超咸，就是他的味觉已经没有办法判断正确的那个甜度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他要吃的非常夸张的味道，然后他都是觉得淡而无味，所以但是这一位朋友呢，他后来就讲到说，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不想吃食物，他说他现在呢听起来觉得也有一点点悲伤啦，他说他现在吃食物纯粹为了补充热量，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因为不好吃这件事情而让他的进食的比例变少的话，他的蛋白质啊或者是真正养分的摄取会不足够，那他可能他就会面对所谓的肌少症等等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这个年纪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没有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很多的年长者呢，我们就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他可能不是吃不下去，而是觉得啊就吃得很无聊，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他缺少镁的这个矿物质，
哦，镁也会吗？
对，我之前有看到，就是如果你缺镁的话，有些人会在味觉上会有一些障碍，就你开始可能尝不太出来一些味道。
不是因为看自己不美，所以就不想吃，食之无味。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呢，那真的可能保养品还有胶原蛋白要多使用一点。
那不是那个，可能你要用爱迪斯系列了啦，
对，
让自己先变漂亮。我觉得人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什么？比方钱关、情关，这些关卡来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都没有动力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可是他就讲说，人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就是我们除了食物这个能量以外，精神能量更为重要。什么意思呢？他说假设你回想看看好了，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谈过那种古明星的恋爱啊，被人家抛弃啊什么的，可能这个佳玉没有啦，都是抛弃别人的。
哪有，我也发现过，
也有发生过
哈，
就是那个时候很难过，然后很难过的时候觉得茶不思饭不想，然后全身没有动力，可能什么事都
不
想做，但是这个时候抛弃你的人突然打电话来说，我觉得你最好，我们复合吧，你马上就可以冲出门啊，原本是一点动力都没有，所以这个能量哪来的？这就是精神能量
啊。对，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真正击垮你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所以当精神被击垮以后啊，可能你真的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心理话大声说的单元，就是希望大家的精神不要被击垮哦。
对，
那看到一个报道在讲到说，如果你有莫名的烦躁跟睡不着的话哈，你可能中暑了，
哎呦，
可是呢不是身体的中暑，是情绪的中暑。他们说啊，在中医上来看哦，有的人认为夏天就是变热啊，但是真正的变化是暑气入侵心。
入心哦。
对，夏气通于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影响最大的是情绪跟我们的神志系统。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气节在交替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情绪中暑呢？好，你看看，我最近好像有一点点哦。
好，听听看。
明明没事，却莫名的烦躁。然后呢，思考变慢。注意力下降，睡眠变浅，容易醒， 然后心悸、胸闷、焦躁感增加、啊、医生说这就是情绪中暑，它不算是心理上的问题、我们通常会针对心理嘛，
对，
其实这在中医里是正常的哦。这就是从春的生切换到夏的放、这时候啊，心火会开始旺起来、体温会上升，代谢会加快，心跳循环、也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实质的表现就是容易感觉累，但是不是你懒，真正是就觉得累累的、然后心烦，然后没有耐性，对外界的刺激啊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那这是身体在提醒你要换节奏了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做了两件事情，可能你会更累更不舒服、结果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在做的、就是吹冷气、喝冰水啊，是不是我们夏天不是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吗？可是哦，
很多人都这样，
对，这是压你的湿气会被困在体内，
对，
你的脾胃阳气也会被压制，
嗯，
消化代谢缓慢，结果变成越消暑越疲劳，
嗯，
所以反而你在这个时候啊，是要让你的这个暑热气啊往外散，
对，
比方运动啊，流流汗呢、啊，这样会比较好。你做的这些事情，反而会让你血糖波动更大。脑雾感会更为增加、所以建议的中医的建议时间、就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现在差不多这个间之前、它是大概11点到1点、正午的时候啊、可以闭目养神、这是最有效的方式、那饮食的方法呢，就是吃凉食物、不是吃凉的食物、比方说苦瓜、绿豆、莲子都是在这个时候非常适合吃的，然后呢做一些运动，把自己的汗、排出一点、可是不要大汗哦，这挺麻烦的、他说因为大汗会伤气，还会伤阴、还会疲劳感更重、确实我记得我们当时我在当那个花东防卫司令部的野战步兵的时候、那我们是每天就要走路嘛，下基地的时候走路、然后有一回就是有人走到往生，原因是什么？
对，
他就是虚脱。那虚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喝水喝太多、所以他一边走一边不断的流汗，不断的流汗、最后流到整个皮就是虚脱了、然后后来就过世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旅长鉴定、就是不可以大量喝水、就是你，但是就变得说我们每一个小时会有一个中途的休息、然后他就说这个休息呢，大家这个时候多补充一点水分、让汗不是在你那个走路的时候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所以其实
不能太过，
对，大量的流汗确实会让自己的身体也会特别虚弱的、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哦，
是
这首歌叫做《问天问地
问
春
风》。
我还想说，哎呦，听众朋友要点新歌哦，要点911春风的歌哦。
想说听众朋友也跟上时代，
对，也知道911是谁是不是？结果不是啦，是这个这个歌曲的作者。但不对，现在我播这首不晓得为什么卡住了、好、那我们先播下一首歌。
他不让你问是不是？
不对，不是我的问题，是我们这边网络的问题、等一下我重连一个网络试试看。
好，
现在其实我们对网络的依赖其实也很高嘛，
真的。
对，像那个人家讲说对 AI 的依赖啊、也要注意哦，你不要只用一个 AI。 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现在有的时候会突然之间把你的账号把你的停掉。之前就有一个公司就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所有的员工都用同一家品牌的 AI、就突然被停掉了、然后他们公司就完蛋了、停止营运、
就真的完蛋了。
对，所以不要太依赖一个系统、还好我们这个地方的网络有两条，所以我就换另外一条。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问天问地问春风》，由沧桑小姐带来的歌曲。
问天问地问雨问春风，问问为何花无百日红。 作弄，问深情为何总是心痛，问山问水问那盏孤灯，问为何变那般陌生，是剧中问言问就问手里酒盅，问问醉了心会不会疼，问我为何越爱越贫穷，问这辈子能否相逢，长空，问问月老牵给谁红绳，问孟婆汤到底浓不浓。
好，问天问地问春风。
好，
春风最近啊是春风得意啊，他拍了很多电影，人家都说他是被割压耽误的演员，说他演的都很不错、啊
好，那既然刚才啊问了这么多啊，那我也来问问看听众朋友，大家最近啊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时来运转的这个征兆呢？
时来运转，吃东的时吗？
不是，
熟头的熟，
是时间的时、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征兆的提醒，它就是在告诉你说，哎，你是不是开始要时来运转，你的气场啊正在改变，好运已经开始要靠近了哦。
我好像有这个感觉哦，
真的哦、好，那我们来听
从认识秋华姐以后，
哎呦，那你已经时来运转
转很久了，对，
好运好很久哎、
这个不太对，因为真的如果我们在讲命理哦，命理是一个圆，好像几年一个轮回，
对，
就是你会有高，就是很高的地方走，
是
也会有往低的地方走，
对、
所以要顺势而为、在你命里往上的时候你就多努力一点、就跟股票一样啊，你搭上顺风车
是
啊，就给他坐，
对
啊，加码啊，对不对、但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加了，你怎么加都没有办法把你的平掉嘛。
是啊，哎，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云霄飞车，就是起起伏伏很好玩，就跟人生一样。好，那有哪几个迹象呢？就是出现的时候代表你的是要开始翻转咯，你准备要翻身咯、大家来听听看齁，也看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发生这些现象，这些征兆。第一个哦，就是假如你最近啊有反复的，要反复哦，不能是偶尔，对、反复的有梦到水飞行或者是捡到东西，这代表说什么呢？假如你常常啊梦到水的话，包括像是大海、河流、下雨，或者是你自己有在水中游泳，因为这个水啊它就象征你的财运的流动，还有能量的开启，尤其是假如你梦境中的水它是属于清澈跟流动的，代表你阻塞的这个命运啊开始要被打通了哦、或者是你梦到自己在飞的时候，或是你身体啊你觉得你变得很轻盈的时候，它就是在象征限制被解除的一个征兆哦、你正在摆脱过去的压力还有束缚哦。那假如你是梦到捡到钱，捡到东西， 就被视为财运要即将靠近的前兆哦。嗯、哦，但是要记得哦，是有反复，不是偶尔梦到。哦，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中啊，突然出现了变化，或是发现了一些旧物。嗯、诶，怎么说呢、嗯、其实好运的征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外面的发生、嗯、它可能是在你生活的空间里面。譬如说你突然很想要开始整理你的家里，或者是你不小心呢翻出很久以前的物品哦，甚至你会突然找到你已经遗忘很久的物品或者是钱、嗯嗯、这些东西都是在告诉你原本停滞的能量它正在被滚动跟翻动、哦嗯、好，就是在代表其实空间的流动其实代表我们的运势它其实是画上等号的哦。
嗯，我觉得那应该是你自己主动做了这个改变之后你就考运了吧。
我觉得
就跟人家整理家里一样啊。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嗯、就是让我们的人啊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偶尔要主动的打扫一下，就改变一下自己家里的对环境啊，整洁，帮自己家里的气场啊重新排列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呢，他说你走路上频繁的看到重复的数字、嗯、或者是熟悉的符号、
哦欸、
来举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好，譬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常常看到重复的数字，像是
666，
对，666，888，
999好像不好、哦，
其实都可以，它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吉利或不吉利、嗯、就是111呀、啊、重复的都可以、
嗯、
或者是你看到特定的数字一直出现、
嗯、
譬如说像是车牌号码、嗯、你可能一直看到某几个车牌号码、嗯、或者是时间，
对，
就你可能一发现、欸、怎么都一直看到什么1314
是
这种，或者是发票号码、
嗯、
就是特定的几个数字一直在出现的话、嗯，代表哦，
代表你太无聊了。
东看西看，
你怎么来？对，老看这，哎，注意一下马路跟车子，好不好？不要只注意车牌号码。
我觉得是他们就是幽尼式吃的好，眼睛眼力太锐利了。
不过这有一点好处，就代表他没有在滑手机啊
对，
因为现在路上有更多的人在滑手机。
是啊，
那更恐怖了，
真的，那更恐怖。反正他就是代表说，这些是代表你已经开始被好运推着走哦、
嗯。
那如果我建议听众，如果你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嗯、像我们的电话
2751-9911、嗯、哎，连发的，
对、
啊、
所以
记起来记起来，
想要好运、嗯、赶快打这一支电话，
没事就打、啊、
还有9922也可以，
以后我们要真正要订货都啊满线满线
对、啊啊、
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为了 lucky，
对，为了要时来运转、为了要幸运拼命打，
哎，这好哎、欸，你看就代表说买我们产品哎，带来好运啊，幸运啊，
是啊，
对不对？好，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啦，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信念。其实，当你相信你自己是值得有好运的时候啊，就会有好运，就是一种愿力嘛。
对，
就我上次才分享的，就是说，我在礼拜五就是说什么，那是鸡头最近的那部《哪吒》还是什么啊？就是柯震东演的那一部戏嘛，他就是说什么力啊，什么神通啊等等的，那最后最大的力量就是愿力。
哦哦，我知道那部片，我忘记那部。
所以这个愿力啊，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去相信你自己。你看那一天秋华姐也有分享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我们的念头所塑造的。如果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可怜，我很这个糟糕，我很不顺，那就会走向那一条路。
对，
那你一直觉得我没有啊，哦，我好运就要来啦、啊
嗯、
就能够走向好运。
是啊，
所以有一句话我之前也是分享给我的兄弟啊，我说他就说，哎，今天干嘛吃饭？我说庆功啊。
嗯哼，
他庆什么功？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常常庆功必会成功。
嗯
啊，先庆功啊，吃庆哪一个不知道，
对，
但是你命就会变好。
对，先庆功就成功。
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也是，下一次找不到理由吃饭干嘛的，就哦，我们去庆功。
嗯
啊，庆什么功？以后就知道，
对
啊、搞不好就是哎，身体变健康、啊，
提前庆功。
对啊，然后这个发票赚钱，这个中奖啊、嗯、提前，
对啊，
所以那念头是这样子、好运就会来了，
健康变好啊。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哦，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刚刚讲的任何的事情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 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好，心里话大声说，生活顾问小常识哈。我一直都有一个疑惑哈、但是这个疑惑呢，我在想说，我们广大的听众有没有人刚好是这样子的可以解惑的？因为他首先的条件是什么？要出生下来，一出生，就全盲
啊。这样好可怜哦！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哎、没有哦，后天失明比全盲的人还辛苦。
哦，对，
因为他等于是，全盲的人他可能他一生下来就觉得哦，我就看不到世界嘛，所以我就用我的感官、我的方式去训练，所以他会很适应。那但是呢，后天的人就是我已经很习惯用我的眼睛去处理事情，突然之间这个工具不见了，我要去适应它其实是很困难很痛苦的，
对，
所以才会说要多吃优尼士啊，要保护自己的眼睛，就是这样。因为我讲嘛，失去眼睛的视觉的痛苦呢是人类痛苦当中第二大痛苦的，这是心理学家对一个心理的痛苦啦。好，那我要问的就是做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讲梦，这样我们会说梦是前世今生嘛，对不对？
对。
那但是我一直觉得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是你看到什么，看刚刚讲的幸运数字啊等等的啊，你就会想什么梦中情人，然后我们的画面里面啊就会出现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如果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过任何东西，他的梦会有画面吗？他的梦会有色彩吗？我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可是第一，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那遇到这样的人也不好意思先问说，哎，你是天生全盲吗？对不
对？
当然我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人，但我真的在这一方面很好奇，就是到底这些从小就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他梦里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吗？
好，
因为人家讲梦里什么都有，那他是不是梦里什么都没有呢？
对，真的，其实做梦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好玩耶，因为我记得我的大儿子老大他曾经说过，他曾经梦到自己啊就是拥有像哪吒的力量，然后像风火轮。
他会不会就是看了这个部片子？
我也不知道。
他最近有看吗？
他那个是他好几年前的时候。
还是看卡通，那个中国大陆有一部哪吒嘛，拍了两部了。
对对对，很好看。然后他就说他在梦境里面就有点像是打怪，他就把一些他还飞起来哦。然后我就在想说，
哎呦，赚钱了，刚刚讲。
对。
现在知道了，飞起来马上带他去买彩券。
哎，对。
下一回说你要回去跟您儿子，而且我觉得在小朋友的梦会比较很长很频繁，然后很天马行空。我觉得我们大人还会被这个局限，
对，
就我们越大我们的梦越朴实，
对，
不会很跳痛。
我觉得我们被束缚限制住
了，
反而梦的并没有办法那么的多彩多姿。
对，反而他们所以你说哎，下回啊有梦到水啊，梦到飞啊，梦到捡到东西啊，记得跟妈讲啊。
对对对，
而且小朋友对那个梦的记忆都还蛮深刻的。
是好。但是我先来分享吧。
可以啊，
那个有话大神说。好，我因为最近就是妈祖就是粉红超跑嘛，大家都在疯就是妈祖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在我离婚之后，我妈妈有带我去找一位也是这种附身的妈祖。我先跟听众就是大家讲，我没有要说迷信或什么，
附身的妈祖
就是
机身嘛，
对，机身的这种，然后他就是妈祖降生。
我还第一次听过有妈祖的机身呢、欸，我最常听的就是济公、然后三太子、然后什么黑面的一个，因为我常常看那个短片，
是不是
关公， 关公是另外
哦，
就我好像没有遇过妈祖娘娘的机身，
真的啊，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很热衷说这种事情，就是那时候因为离婚嘛，大家听众也一定知道，就是妈妈都会心疼女儿，就会想说啊，那你我带你去就是问事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你的生活可不可以需要帮忙还什么，那我记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我也没有问什么，我就是妈祖她就自己跟我讲一些话，然后我记得她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大概离婚其实也八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妈祖就跟我说，你呀，离婚之后其实就代表你重生了，那我觉得当时的我啊，我没有太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只想说哦，重生，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告别对方的祖先？
哦，有。
有哦，因为我记得那个郑雅云老师说要做这件事情，
有我有，那
要不然你会不会幸福？
对，就是不会顺利，
因为他们会从中作梗，会觉得说，哎、欸，你是温刀的媳妇，哎，怎么跑去跟人家勾三年四？
嘿呀、啊，所以有，我们那个时候有去找他们的祖先做一个辞祖的这个动作、欸，
但是这一点就对女性很不公平啊！啊，男方是不是也应该去辞一下？
哎、欸，因为。通常女就是应该是说东方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就是女生就是冠夫姓、所以就是以丈夫那边的祖先可能那边为主了、对啊，其实、
那有冠夫姓吗？
没有，我没有特别
冠、因为后来好像废除了这个制度了嘛。
是，但是我知道其实还比较长辈级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一些、他们都有冠夫姓、
是，
对，我知道长辈级的比较有，但是我没有、好，然后我就是讲那时候妈，我就很印象深刻，妈祖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现在开始啊，你的生命就是代表重生了，那其他后续我也没有太特别记得，因为我没有这么热衷这件事情，但是我这年啊，我回头我突然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诶，重生这件事情到底代表什么、我就在想说，诶，刚好上个礼拜飞鹏老师也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能够回到像小孩一样
对
的那种心境，
而且这一两周好像就是飞鹏老师说的关键周，
对，像母羊座的，因为现在是落到母羊座，然后我就在想说，对耶，其实小孩子对于所有的事情、新的事物，他都是存在的新鲜感、好奇，而且他们不会觉得难，有难这件事情，他们就是觉得你给他什么样的任务，他就去做，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这几年我过的生活好像也就是这样，
哎，难怪你看起来年轻，因为那天看到人家讲说，怎么样教你一个不会老的秘密。就是好奇心，你去看那个对生命当中已经没有好奇心的人，也没有任何探索的人，你就会觉得他很老派
哦。
不管是他的这个什么姿态啊，
散发
出来的那个能量，对对对，虽然说你会觉得老心哉哉啊，老成，听起来，哎，这也可能是一个赞美的词，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少了一个生机可是你去看那个对于很多事情都充满兴趣，比方说他就算80岁，诶，突然喜欢上钓鱼，他就像小孩一样了、所以我们永远对一些事情要保持着热忱、然后当你觉得哇没有热忱啊，觉得很无趣，生活无意义的时候、你就要去几个可以重新燃起你像小孩子一样的热忱的想法或兴趣、你就会找到那个年轻的感觉了。
对，就很多事情我觉得做就对了，你不要想太多。就像其实现在听众朋友维持健康也是，就不要想太多，该去检查就去检查，然后你该吃营养品就吃，你不要去想太多说啊这个后续怎么样怎么样，反而小孩子是不会去想这么多、他们真的就是做就对了。那我那时候我就回想我这几年，是我离婚之后呢，我就开始去做出来工作，因为要养家嘛，养小孩，妈，然后我就开始尝试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像是做销售工作。服务业的工作，
是
就你要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客人，然后这也开发了我的潜力、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自己对于行销这件事情自己还蛮在行的，而且我还是我们公司有派那个神秘客秘密调查、我还是神秘客票选第一名优良的销售员、对，然后我想说哎呦，原来我也可以，就原来我跟客人之间或者是说 在销售这方面，我居然是可以做得到，
对，
就开发自己很多以前自己从来没想过的这个眼界跟世界，嗯，对。然后你看现在我在一年多前也来到了这个主持的工作，我真的我要跟大家说，以前呢，啊，我们以前在选美的时候，我们都是别人拿麦克风给我们，我们就是接受访问的人，嗯，我们不用去主动做些什么，嗯，虽然也是会在舞台上要跟主持人啊来宾啊做一些互动，可是我完全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去做主持人的这一份工作，
嗯，
可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在想，哎，真的是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是重生，我都开始在做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欸，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挺好玩的，
对，
人生就是好玩，
欸，
对啊，真的就是好玩，嗯，就是一个体验，
嗯，
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你不要真的不要去想太多，就主持哎来了那我们就回就接应，
嗯，
对，有什么就学，不懂的就学，
是，
就去查就去找，错了也没关系，
嗯，
听众朋友也不会骂我，
欸，
不是，啊，
像那个我有听过有一个那个作家然后他叫蓝白托，
嗯，
他之前有推出一个工计划，
嗯，
他就有一天突然跟他太太说他不想工作了，不想做正职工作，还不错哦，
嗯，
他说那他太太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去打，
哦，
我要去做100份工作，
嗯哼，
他太太说你疯了吗，
嗯，
但是呢后来还是支持他，所以他就是当然我觉得他整体的计划，哦，是很完善的，
嗯，
他就是打算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记录起来，
嗯，
然后可能可以出书，
嗯，
可以演讲，
嗯哼，
但是呢他在这打工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说学到的事情，
嗯，
他每一份工作可能都会去做个3个月或者1个月，
嗯，
然后就累积100份工作，
哦，
当然有的可能是很短的，比方说他会去做这个演唱会帮忙拍椅子的人，
嗯，
那种零工，
反
正他就是要做100份，
嗯，
然后在每一个工作当中呢去感受到每一份工作的好处跟每一份工作的苦，
嗯，
当然我觉得这种你说走马看花玩票性质也是另外可能性啦，
嗯，
不过我是觉得他有勇气去尝试这一点，就是他充满了一个新鲜感，
嗯，
不过他的这个新鲜感的内容你也不要说看到了他的文章就判断说那一份一定是什么，
嗯哼，
记得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就是他往生了，
嗯，
然后往生之后呢那个就是他到了那个牛棚马面嘛，阎王那边，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你打算要去哪里呢，
嗯，
他要去地狱吗还是要去天堂呢，
嗯，
你都可以，好，随便你选，
哦，
我们大家讲的那一套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说哦是这样吗，那我可不可以先去看，
嗯，
我看一看我再做选择，
哦，
啊，结果他说
先
查
一下，
OK，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先去天堂看，然后他就去天堂，哇，天堂大家都很平静 啊，看书啊，很安详啊，等等的啊，
嗯，
好像很和乐等等的，嗯，然后他就说嗯，天堂挺不错的哦，真的就像大家所说的那么的平和，
嗯，
舒服，然后这时候呢哇，他就说那我去地狱看一下好了，是不是大家讲的那么可怕这样子，
嗯，
然后结果他到地狱以后啊，不会耶，
嗯，
哦，地狱里面啊，哇，酒色财气都有啊，
哦，
啊，又可以赌博，
嗯，
然后又可以这个有酒店，
嗯，
然后又有很多欢唱的 KTV，
嗯，
就是人的欲望在上面全部都有，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哦，我虽然天堂很祥和，
嗯，
他喜欢这种刺激感，
哦，
我觉得去地狱比去天堂还要好，
嗯，
我要去地狱，
嗯，
然后这时候呢诶，那个阎王就说好确定哦，
嗯，
啊，好，当然啊，我这么快乐，
嗯，
我要去那边快乐一下，
嗯，
好，结果那个阎王就说好带他去地狱，
嗯，
啊，带他去地狱之后他就准备要开始享受啦，
嗯，
啊，就说我要去哪边玩，然后牛头马面就一口气就把他丢到那个油锅里面，
油锅里，
然后他说啊，等一下，不对，怎么跟我刚刚看的不一样？
嗯，
然后牛头马面就说：“你刚刚拿的是观光护照，你现在是永久居民了。”对，所以观光看到的地方跟永久居民看到的地方可能也一样。
嗯，对，啊，没错，这比喻很好玩呢。
嗯，那不管如何，我们还是不要下地狱，没个好处啦啊。我们来听听王琦演唱的。
站着等你3000年。
了草原，只为在你出嫁前再看你一眼。说好了要一起到海枯石烂，难道你忘了我们发过的誓言？妈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阿爸不说话抽了一夜的烟，在你的毡房外我唱断了琴弦，看着你走远我把泪流干。妹妹你要做一只绝情的雁，哥哥做胡杨等你三千年，生也等你死也等你，等到地老天荒我的心不变。妹妹我等你三年又三年，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你说别等我别等我，可我怎么忍心让你受着孤单。看着你走远我把泪